这个，因为咱们大家啊，以前接触为时不多，现在猛一接触啊，肯定是问题非常多，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提的都这个，都是学为实的呀，多次提出来过的问题，肯定躲不过的，这些问题肯定要这个出现，这个咱们下午结束之后，哎，有两个居士提一个问题也非常好，我就先就着他们提的这个问题来这个先聊一段。问题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讲五蕴皆空啊，十八界空，十二因缘空很好，但是觉得这个一切都空了之后啊，没这意思了，就觉得这个既然这个这是必然产生的问题，既然一切都空，那我们做它干什么呀？是不是啊？是不是还要这个做这个就是空的这些事儿啊？哎，咱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啊。这个理解一切都空啊，要这个要理解准确。这个一切都空，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空，这个世界上就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那就叫断灭见，哎，咱们这个一切法空啊，前头是有这个四个字儿，是有定义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但是你记住，这个世界上啊，不是只有凡夫所知法，也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世界上的法呀，才认识了一点点儿，一点点儿。这个世界上有，就是说真正存在的法，我们一点都没认识。而且我们凡夫认识的这一点呢，还是个妄想，还是个这个虚妄分别，还是个颠倒，还是个错误。所以空的仅仅是我们凡夫见到的、听到的这点法。你不要以为说，除了我们见到、听到的，世界上就没别的了。这是一个，不要误解啊，就是说我们空掉的法呀，实际上非常少。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要理解准确，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凡夫认为世界上有什么呀，一般都认为有物质有精神，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东西组成的。我们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没有我们凡夫说的那种物质，就是那个一切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啊，组合什么原子分子排列组合就弄出来很多，没有我们凡夫认为有的这个物质，也没有我们凡夫五花八门想象的各种精神的存在方式，也没有。你像唯物主义者可能就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存在，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物质存在，哎，精神是物质的一种，这个就是好像什么附属的这个一种属性啊，也反正就觉得不是一种存在。就是说世间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世界上究竟存在什么呀，有各种解释，不管它是什么解释，只要是世间的解释就是不对的，就是颠倒的。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凡夫认为那样的物质不存在，但是世界上是有存在的。哎，佛给你解释了，说世界上存在什么？存在心。这个存在心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虽然所认识的法都不存在，但是我们这个能认识的心呢，是存在的。你这颗心呢，时时刻刻都在造业，注意了啊，这句话大家记住，你这个能分别的心呐，这个存在的心呐，时时刻刻都在造业，就看你造什么业呀，这个是有用的，有实际作用的。咱们前头不是讲了一切唯心造吗？哎，你这个心的造业就会熏成种子，那个心就是两种存在状态嘛，一个是种子状态，一个现行状态。你熏成种子，因缘成熟了就会生成现行。所以呢，不要轻视这个心。虽然你比如说我们执着外境有，这就是一个颠倒的心， 你就造了颠倒业。你熏上说外境有的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升起外境有的感觉，哎，就升起生死轮回。你要是学习佛法，熏习五蕴皆空的种子，以后呢这个种子力量强了，就可以见道，就可以证空性。所以啊，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心是存在的，我们的心的想法都会熏成种子。所以虽然我们面对的这个境界不存在，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境界呢来修行我们的心。比如说布施说我也不存在，寺庙也不存在，我拿的这个钱也不存在，这空对空，我布施跟不布施有什么区别呀？这一切法虽然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呀？你去布施，你那个唯一存在的那个心呢，发了这个布施的心，你的心起了善心，你的善念就熏成了善业的种子，以后就有善业的报升起。虽然那个报啊也是如梦如幻，你比如说你现在布施，以后得大富长者报吧，你就啊是一个是就跟王总似的啊，是一个老总啊，掌管一个公司，赚了很多钱，那个报啊也是如梦如幻，也是空的。但是呢它就显现那样的报，你造了什么业它就显现那个。说那个时候说那有什么意思啊，还是你在对待那个业报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有意思。哎，记住境界空，但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境界的心不空，你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录，都会留下种子。所以啊我们要看空境界，但是要重视自己的心性，哎，重视自己的心性。你看空境界本身呢，就是一个大善业。什么大善业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大善业。这个善，佛教的善也是分层次的，哎。如果深层次的善，超越咱们一般所说的善恶，那就是什么呢？有助于你出离世间，有助于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助于你成佛的这些事情才叫善。佛教就是要是最究竟的善的标准就是这个，有利于你成佛，有利于你帮助其他人成佛啊，有利于大家都成佛的这样的事情才叫善。以这个标准来看呢，像这个雷锋同志啊，就不能，就是以这个标准判断，就不能这个成为善。哎，他那就叫世间善，跟般若波罗蜜多跟正见没有结合的这种善，哎，就是世间善。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出离。哎，以后他可以得大福报，但是他得不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我们就是境界是空，但是我们对待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的起心动念不空。起心动念呢，它会留下记忆，会熏成种子。以后你生什么果报？我们现在修行的是佛法，就要生这个修行的果报。如果你是正见，你闻思修精进，你就必然会得正空性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果报。所以啊，这就是这课结束的时候，哎，两个居士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老说一切都空，这个，曾经我们讲课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说着火，楼房着火了，这个火也是空，楼房也是空，救火，消防队员也是空，那这个火还要不要救啊？哎，一切都是空。但是你的心不空，你怎么对待这个？这个是有记录的，哎，你这个就是你救人就是救人的功德， 哎，你这个说我不救人啊，我趁火打劫就是趁火打劫的罪恶。
还要出现这个问题，既然我平等，
嗯，
善恶平等啊，我不分别了，所以着火就着火吧，
啊、
都是一样，救他也是平等，不、
啊、
救他也是平等，
啊，
那我就平等对待
啊。
如果这不又有分别了吗？
啊、
也就落在分别上了、
啊。
说我选择好事做、
啊，
坏事我不做；我好事坏事我都不做，
啊、
或者好事坏事我都做，因为平等对待。
好，这个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胡老师这是有意识给咱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啊，好像不太好回答哈。你想一下，如果这个人说佛教讲这个啊，不要分别了嘛，平等。没有好事坏事，我好事坏事都不做。啊，这个是个什么想法？第一个，他错误理解了佛教的无分别。佛教的无分别是什么呢？你啊，一开始我们现在凡夫的分别，咱们不是说都是颠倒错误的吗？你要认识到你现在的分别是颠倒错误的，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分别。你要把这个正确的分别都搞清楚，都学会了，都学通了，你能够正确抉择的时候，而且正确抉择还要文思修得非常熟练，就是这个事情一出现在面前，我就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确抉择，什么是这个错误抉择。结果就到了什么程度了，我这个修行已经成习惯了，我不用分别，做的就是符合戒律，符合文思修。这个时候的无分别，这叫家行无分别制，你就快见到了，这才叫真正佛教提倡的无分别状态。说我也不管它是好事，我也不管坏事，我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呢，你的那个恶业种子就消除不了，那你无始以来造了多少种子，你就轮回，等于说你这个人就是我就是保持现有成果，哎，是吧？所以呢，听着挺好听啊，这个像那个一放少林寺，立刻人们就都学，别的没学会，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经心中留，啊，你懂什么呀？你什么都佛法都不懂啊，就是为自己吃酒喝肉这个找一个这个理由啊。就我既把这个肉吃了，把酒喝了，哎，我还呢还修了这个善法，佛祖还心中留，这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胡老师说的这种，哎，就是或者我坏事什么好事我都做，哎，坏事我也做，我不分别，哎，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的认识还是错误的，哎，你这个我们好像你也许能糊弄我们，佛菩萨看得清楚，你知道你那个心里就是想吃肉，就是想喝酒，哎，就是贪心。如果真的是到了那个境界不分别，你比如说这个济公先生，好吧，济公活佛，他那个境界啊，他完全是为度众生，哎，度众生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哎，度众，你比如说他为什么喝酒，为什么这个吃狗肉，如果济公也跟其他僧人一样，也是一个这个啊那个威仪很好的僧人，他有很多地方他就不能去，有很多事情他就不能做，有很多话他就不能说，这样呢有很多众生他就不能度。哎，僧人们都是这个威仪很好，就需要有一个这个，哎，能够去一些平常僧人不能去的地方，能够，你像他那次那个飞来石要把那个村子要这个毁灭了，要砸了，他怎么把这个村子人叫出来呢？他想不出办法来，一看呢，那家正娶媳妇儿，他背上那个媳妇儿就跑，那这个你这新郎是什么这个村里人，这还让啊，就追他嘛，就赶，这个和尚把媳妇儿这个背跑了哈。结果村子人们就赶，结果赶出来了，哎，飞来石一来把村子人救了。你要是一般的僧人呢，你就不能这么做，别人一做这对僧人的形象就很闷。但是济公做没事，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他又吃肉又喝酒，疯僧，哎，你看他就是说他这种身份呢， 他有他的这个度众因缘，哎，所以呢，像这种就是有非常高的正境的圣僧啊，哎，那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哎，你不到那个水平，不到那个程度，你做不到，哎，做不到。所以呢，就是刚才这个就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境界是空，但是你怎么对待这个境界的心不空。哎，要掌握住自己的心，你一切唯心造，你的心怎么造，你的果报就怎么得。哎，造出世间的业，你就得出世间的果，丝毫不差。不错，咱们这个接着聊。实际上问题就这个肯定是很多，因为这个哎，
这个谈到头痛，所以呢别说一切的来自于一个的来自于功德，第二个成果扬善这个道理，但别说第二个那个坏人明明在二十万人，那你的本事，你这像济公了，你没的本事，你啷个去救了，啷个去救那个人，他妈你没看到别的道理，你自己看，纯粹那个坏人第二个要逼到医生，逼到医生，有几百块钱，一身上有几百块钱，还都还都逼到医生了，啊，老板。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是，对对，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是去管还是不管？是不是？哎，好，问题很好。我听不明白，听对了哈。啊，就是说有坏人在行凶。哎，在做坏事抢劫，我碰见了，我没那个本事。你要是济公，那跟闹着玩似的就解决问题了哈。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惩恶扬善，他有那个本事。说我没那个本事，我这个事儿管不管？是不是问这个？哎，你们说管不管？你们发表意见。你们说我没那个本事，我也打不过他啊。哎，要哎要，别听老师说完。
大乘佛法严格来说呢，就是忍辱。金刚经讲那个佛在做忍辱仙人说，说隔离王皆知身体，他能不能有？他有神通，是不是？他可以躲，他没有躲，面对死亡。如果欠他命，就该还。当然，这里涉及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哈，很多这问题。另外，我们人这个社会的这个有义务。你比如我要是一个军人的话，那你就有军人这个誓言。那就可能你就在战争上你就付出你的自己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公民的话，你在社会上有人作恶，那你可以挺身而出去是制止他，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要是以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他针对你个人的时候，那你毫不客气，你就毫不那什么的，你就应该是承诺。
我觉得应该是吧，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我觉得一起他是两个他们两个人的说不定他为了什么他们是有姻缘的事了，你去管我帮到他去主张了正义，相比来说的话我那个人都恨我了。我觉得一个佛教徒的话都尽量的少跟那些结点恶因，多种点善因，那我都觉得我不应该去管给。哎，又结了恶因，他是对子的噻，你帮到他他又恨你了噻。
那个好
观世音菩萨就是救人，他都能够救苦救难噻。比如你说没得那种本事
啊，对，
他们你
也明白了意思，你说嘛？
不是，那个我主要是针对胡老师那个。
咱们一个人一个人说啊，
一起救众生，你得。
行，明白了。
所以，我不同意那个胡教授这种忍辱的方法。你说这个，首先这个道理没有错，我们佛教徒应该修忍辱哈。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像释迦佛那个，就是割力王割臂这件事哈，他是修行很深的，见道的菩萨以后，他可以这样做。他的血呢可以变成乳，而且还能够恢复原状，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大乘戒律上也规定，这个菩萨不走显路，何况这种显示的，因为你没有本事说做到忍辱，你可能把命搭上，你这一期人生难得，如果你用这个生命来更好的学习佛法，可能更有意义。还有一个就是那位居士讲的道理，他们有他们之间的恩怨，你参与了以后，你不见得改变因果，而且你可能会更增加了这些其中的这些不好的因素吧。我说，所以我的观点最好就是报警，这是最安全的。好，你们谁有高见来谈？
我来说个意见啊，那个你看佛，他是有非常圆满圆融的智慧，佛是懂得管因缘的，啊，就是说忍辱的话。我们忍辱的目的是吧，是要让这个众生增长他的法身慧命，不能断了慧根。因为佛，正因为佛，你看，正因为佛忍辱了，这个众生呢，杀的这个众生，他马上都是感化，是吧？有的是得到感化，他才活得成就了。佛的忍辱的目的还是为了众生呐、啊，都是为了众生。我们怎么样为了众生，站在为众生这个角度，是不是让这个众生？不能造恶业，不能让他再轮回三恶道，是吧？就是说应该呢让他通过这件事情得到感化，上升到三善道啊。这佛为什么这么做？他有智慧，他能够观智慧观因缘，但是就我们凡夫来讲，没有智慧我们也无法观因缘。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才是正圆满的，才是最好的，很善巧的，很智慧的处理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那就要看国人的功夫高深了，是吧？对佛法的智慧怎么样，自己在社会生活当中急剧地处理这些经验智慧，这个恐怕是很要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方面的。我认为绝对是这样，因为单纯的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作为我们凡夫的话，要做得很圆满很善巧，很难很难，怎么做它都有欠缺，都不圆满。可能由于我们凡夫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能这样一种方式反而是伤害了众生。所以这里面要有很深的智慧，很深厚的这种慈悲，那种慈悲不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是智慧，有智慧，有智慧融通的，有智慧，就是说作为支撑的这样一种真正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不是一种简单化的这种慈悲精神啊。我的意见是这样。
好了，好，我也来那个发表说点意见啊。这个是大家讨论很好。这个首先啊，这个胡老师的这个启发的很好，引起大家这个把大家的这个意见啊都给斗出来了。这个居士们说的也很好，法师说的也很好，里头呢就基本意见对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小有偏差。这个总的来说呀，那个应该是佛教啊最讲智慧了，就是说要动你的脑筋，最把这个事儿呢处理的最好。说我不管，也如果说这个情况非常那个恶劣哈，说这个我一点都没办法哈，那你也可以跑了去找电话报警啊，就让警察管，对吧？这是最这也算一个处理。像你说的那个，说我直接冲上去，哎， 这肯定是这个不是太智慧的。当然说你直接冲上去这种精神也很好啊，你说不定还能得一个这个叫见义勇为奖，哈哈。哎，这个像这个胡老师说的那个，就是说你真的业报现前了，真的这个事儿就找到你头上了，你也不必害怕。哎，这真的业报现前了，真的找到你头上了，就是胡老师说的那个，你就是嘛，就是当然你说我修不了忍辱，你也可以就是承担，你也不必就害怕。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有更好的这个怎么修行的，那你也可以修忍辱嘛。哎，然后这个呀就不是说像佛那个他能自主哈，咱们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说我没那个本事，那就只能这个承受业报。哎，这也是一种正确态度。也就是说情况很复杂，要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啊，尽量的来这个帮助这个就是其他众生。哎，尽量的来帮助。这个爱惜生命，这也是佛教的这个一个戒律里头，菩萨戒里头也有。哎，人生难得嘛，你轻轻易易的就把这个生命这个毁掉，那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事儿。所以说的都有道理。具体情况呢，就是反正总的原则，我觉得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动脑筋，用你的智慧啊，尽量来帮助人，能帮多少帮多少。哎，你比如说。你没本事，但是有时候那个情况啊，可能会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能够帮助，哎，会有那种机会的。比如说，如果他们在那打的都这个什么，就是扭在一块儿哈，你可能从旁边很简单就能那个帮助一下，就能把坏人给这个惩恶扬善，要不要？这个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啊，惩恶扬善，因为什么呢？这个关系关键是看你的心行。如果你的心行啊，真的是这个就是没有起嗔心，没有起恶念，完全是为了这个众生，完全是为了这个就是他人的利益，嗯，我觉得这就是善报。哎，他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就是像那个真的就是那个像武侠小说里头写的那个见义勇为，什么就是又起嗔心又就是完全是世间的那个，那就是叫搅到那个因果里头了。所以啊，菩萨戒有这么一个精神，菩萨戒重心行不重形式。菩萨戒里头杀盗淫妄都可以开的，看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还可以开呢？你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你是为了这个修行，你是为了这个就是发慈悲心，就可以开。哎，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释迦佛的例子，就是他在这个做菩萨的时候，这个在一条船上，这条船呢是这个商人们呢回家过年的船，带了很多这个钱，很多珠宝。有一个强盗就在这个船上，就准备到江心的时候，把这一船人全部杀掉，把这一船珍宝这个都抢了。释迦佛呢那个时候他不是佛啊，是菩萨。释迦看到这个强盗，他有他心通，他知道这个强盗啊是不可这个就是说服的，就是不可能改变他这个造业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时候释迦怎么办？哎，最后释迦就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宁肯我下地狱，哎，也不要众生来犯这样的这个大罪。他就把那个强盗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这个他一个是他出于慈悲心，什么慈悲心呢？第一个他是慈悲这一船商人，第二个他是慈悲这个强盗，因为这个强盗造杀这个这么多商人的业，也是要在地狱待很长时间的。哎，他慈悲他这个，不让他造这个业。为了这个就是慈悲这些众生，就是他发的是慈悲心，他造了杀业，不但没有罪恶，还有无量的功德。你们就从这个佛的这个行迹，这种事迹啊，你去体会我们行菩萨戒做菩萨应该怎么做。哎，是需要智慧的。问题提的也好，大家讨论的也好， 呀，大家水平很有水平啊。也就是说，这跟为师，这就是用得着为师的道理了。哎，就是说，为什么菩萨戒是这个心戒，就看你的发心。哎，你是出于什么心？你是出于大悲心？你是出于这个菩提心？你是出于这个求佛道？哎，修佛道？你还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主要就是看这个。你只要真正是为了众生，真正是起的这个悲心，你比如说有这个猎人来追这个，比如说就跟追兔子，追过来问你兔子跑到哪儿去了，哎，你说个假话，说个假话对猎人来说无非就是找了半天没找着就罢了，但是对于那个兔子来说你就救了他一命，哎，杀盗淫王这些，哎，就是说重心性。这个符合为师的道理，就是说一切皆空，但是呢你的心行不空，所以要重视自己的心。看看随便一点，大家这个哎，为师的道理呢，这个跟我们平常的常识啊差得太远，所以呢很不好接受，但是呢为师的道理符合般若经，是不是啊？符合心经，符合金刚经，哎，这就是我们需要修行的地方，这就我们就知道我们修行的差距，知道我们努力的目标了，就是要努力向着心经这个境界来靠近。哎，说觉得色不空啊，我就要相信观音说的对，佛说的对，我就是要这个搞明白色为什么空，我就是要空这个色，要下这个决心。哎，随便一点，想说就说啊。
对于这两个问题嘛，我感觉我的看法就是，如果说我碰到了一个人想杀另一个人。但是啊，如果我劝阻，
不了的话，我感觉我不会不管，但是呢，我会选择一种那个去管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面临着一种危险，可能会失去他生命的时候，他会十分恐惧。而我们佛教里讲，那个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其中虽然我没有钱，也没有很多的智慧，但是呢。在一个人畏惧的时候，我安慰他一下，或者是我给他壮一下胆，这是一种施舍。所以说从他这个角度我一定要管。另一方面呢，当那一个人持刀想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去管，他可能在一怒之下，一念之差，他可能把他杀了，所以他造了一个杀生之业，他来世肯定要仍然被别人杀掉。所以说如果我见死不救，我可能会感应到果报，就是我面临危险的时候没人管我，眼睁睁的被别人杀掉，所以说肯定要管。管的方式呢会选择一些。我碰到过一次这种例子，就是在我们西施嘛，那一次是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拿着刀子，另外一个学生跟着他一块跑追另外一个学生，就在我们信源研究生那个餐厅一楼嘛。当我看到以后，旁边一个老太太在那喊，她说咬不得，咬不得。当时呢，我如果上去劝他，如果上去拉住那一个，他肯定一怒之下他可能要伤我。但是那个学生也在跑，往前跑。然后我就转过弯来，上来那个台阶，在他看不到我的时候，我马上打了110电话。当然那个事情呢，就是那个学生跑到一个门那儿以后，一带门，后面这两个灾民赶上他，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让110去找我，他说是你打的报警电话吧？我说是啊。他说哪儿出事了？我说就在那一个杏园一餐厅那儿。他去了以后呢，他后来又给我打一个，他说怎么没事啊？我说你不行，问周围的商店的人就行，老太太他们都知道。就两个学生拿着刀子追另外一个，所以我打他电话，不过那个事情反正都有证人啊，所以我感觉我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当你没有能力去救一个人的时候，他跳井了， 然后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水，我跳下去可能跟他一块死掉。我们讲自渡渡人，你自己都渡不了，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话，两个人都死，你还不如留下来自己再做点善事。所以说，但是我不会不管，我可能会喊人，我可能会想办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惩恶扬善呢，我感觉就是，当一个人想做坏事的时候，如果我用有嗔恚心的方式。我用发怒，我心里发怒了，然后我再去惩罚他，那可能也是造恶业哈。但是呢，就是在惩罚一个人出于善心的时候，比如说一只小羊，它走到河边上，如果我不管它，它可能掉进去就淹死了。我啪一鞭子把它打回来，它一扭头，它回来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并不是出于一种恶意，我那念头一动，可能就是想我要打它一鞭子，让它回来，不要让它淹死。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善心，虽然是惩罚他，他可能会恼恨我，但是呢，我感觉这仍然不是恶意。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佛教徒来说的话，着重是因果关系，不管他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吵架也好。斗殴也好，或者哪怕来只是嘴娃子摸到那个人的包儿，从因果上来讲的话，都没得错过了的。我从学了佛那么多年来的，我都认为是那个的。如果说我们佛教徒的，当然有佛那种智慧，能够像所谓像那些他们讲那个龙树菩萨能够用树叶子啊，个人去渡那个人，为了渡他，因为他们前世的因果哈，他供养了他用沙叶哈，供养了佛，佛都别个当时他的师人都说，那个他供养的是沙，你啷个还要那个呀？佛说，那个小孩供养我的是沙，在他看来是米，我托不，他都把那个沙一路撒起走，留了一点回去都供起，那一世别个佛都报答他。我觉得那些是有因果的，作为佛教徒来说的话，像那点佛老师讲的，那个因果现在你不让他有些不让他现的话。世间人是让他把里头去接去那个，所以我们信佛的都不应该那个看。你不的话，那个利息翻起来，你还是要来收报。没说那个因果不收报的，我都认为都是哦。如果说我们学佛的有那个能力，用很巧辩，那个能够帮助他，嘎又能够度化他，当时都更好的。现在我们学佛学的也不很好哈，不能够度他，都干脆管不了的，都让他们因果滚早点了了算了。
我们学佛的人呢，都是有一种，但是那是我的想法哈，只能不能代表大家的想法，这种。我们啷个得到大智大悟？哎，啷个得到？就说，比如我们不说是得到观世音那种能够那种本事，就说像以前，那个啥子来比喻啊？就像济公那种本事也好，你比如那个坏人来做坏事，我们喊他，比如你有了真正的本事，喊他做到就站，做都做到，喊他站到就站到，他不敢喊他站到，他不敢做到，喊他做他不敢站到，他随便做啥子，他都
这个就不用说了，有本事就不用说了，现在就说没本事
就是说啊，就说我们就是能够得到那种。真正的大智大悟，得到啷个得到那种真正的真传？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啷个，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得不到那种。
你就说你那个没本事的时候怎么办？
啷个得到那种真传？
啊好，我啊好，那想你说一点好，来。
我认为哈。
啊。
我暂停了。我认为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从这个布施来说，它相当于是一个法布施。
嗯嗯。
无为布施，无为布施，该管。 再一个，他有的是呢，不是光这，就算说上一世他有那个有一些，不是上世有阴影，这次刚刚做，这刚这次做了后，你如果让他做了，下世他有来还。
嗯。
说如果你这世跟他制止了，那他下世就没有下次的。
嗯。
我也有这种情况。
对。
这是一个，我也亲自遇到过两次。
嗯。
去年我到那个龙居寺去，在车上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凶，打架就要下车打，所以我把那个人胳膊。拉到去，我就给他做工作，后来他还是
没下去，
把气消下去了。
嗯、对对对。
还有一次是公哎，那个是那个警那个街道的那个，就是公安局的，不是公安局，他就拉那个就是路上拍买馒头的，他擦那个就是
城管，
城管哎，城管的，要拉他把那个馒头要给拉起走，
哎、
那个司机就要去抱那个馒头、
哎，
我还是把那个司机给他挎着胳膊，我就不让他拉，我还是给他说，后来我给他讲了的。
啊嗯
我说他也很不容易，
对对对，
他也很困难，把这个事情都平息了。但是两个人也是哪个人都红了眼了，他把他馒头给弄结实，也本来就很轻。
好，
所以呢，
嗯、
我都觉得这事情还是该管
对对对
该做。
我感觉就是应该
管。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家就是讲慈悲嘛，
对对对
慈悲好像悲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拔众生之苦，
对对对
所以说他在有苦的时候，你如果不管。有失我们那个修行
对对对
那种形象。另外就是那个，
现在好像社会眼里些，比打的、比骂的都是个祸，都没得社会责任了，也没得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社会风气比以前都坏。
嗯，对。
万一是换在哪一方，可能从解放以后呢，孔孟之道没得了。佛教的信仰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现在虽然兴起来了，但是它的真正式的思想教育没跟得上去。有些同学是不必发生，就不叫发生了。那个不是个我的问题，我觉得是又是一个造业问题。我觉得那边的话，跟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哈。我觉得从中国教育过程来，可能还要更深层的这个教育方面来去。现在我看那些七八岁的娃儿，这是大上海呀、沿海呀。他们在学英语，学孔孟的那些，哎呀，背要偏背好多。如果真正是按照那个来的话，我觉得佛教的教育，那么好就比较好完成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孔孟从孔孟之道的教育啊，佛教的教育是断了层了。你不要看到那些一天读来读那样，真正面对那些问题该啷个处理，就不晓得。我觉得我现在我看到些有些那娃的孔孟之道，还看的明显。哎呀，我说我弄个大岁数，我第一次看到些。才觉得路人该啷个做？虽然是说我原来觉得有一些人用悲心来，但是光是用悲心的话还办不好事，还没得你那个原则性，还既要有悲心，还有原则性。哎，我觉得刚才哈，比方说，我不是批评哪个，我不是啥意思哈。就是如果以前用因果来解释的话，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管，反正没发生，
不错不错，嗯，
该死的是该灭的灭，该亡的亡，该的筹码的筹码。我觉得兄弟啊，作为佛教的教育。佛教就是教育人，
对，
哪个样子些？实际上，我就觉得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国家安定繁荣啊，整个的那个社会的那种服务啊，应该在积极的做。
嗯，说得好。
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也是英国逻辑，还有在英国也经常来教育问题。经常在说话上讲啊，因为啊，这个有教育上有英国，就是说，这个文化的因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关？因为我们还没有系统性的通这个系统，我们还没有很高的智慧。当然，你看这个对那个历史上，啊，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注意防护，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那么这里面，当然，我好像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要讲因果。那么因果因为太复杂，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很浅显的，还是很了解一些。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还有社会的伦理、社会的教育方方面面的，都要把它弄上。那叫因果，这是在整个一个大的因果网里面，这都是因果。因果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对一的，这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佛法的因果，它有清因，还有助缘，非常复杂，啊。如果我们在实际实验概念里面头脑里面把因果一对一简单的都简单化，因果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那只是我们强加上去的，并不是它因果佛法因果它的本来真实。嗯，好，我从这里看到。
我
们请这个，好，我们请那个邵先生，邵云东先生，
请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邵云东先生，因为他也学习汉语了四年啊，
就是说，在你碰到一个人想杀另一个人的时候，你管不管？为什么？我还等一会儿，我还可以想一想。
好。
我在他想的时候，我想再说一下，就是两个人吵架，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两个，这个人骂那个人，是说那个人是欠他的，然后就让他还债。我感觉这样是情绪上有点过不去，因为那个我们佛教讲的有善业有恶业嘛，十善业，其中四个就是修口的。就口业，其中有一个就是合正业，就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们说和，不要让他们再吵。所以说这是一种善业。如果说碰到管，我感觉这应该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修行的一个方式。
我也发说点意见，这个。大家呀、看来大部分人的意见比较一致，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管，就是这个怎么管呢？要有智慧。这个说你不管呢，他这个因果必然是那样发展。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什么跟你有关系呢？你现在怎么起心动念跟你有关系？你怎么对待这个因果？这是一个机会。你比如说，我什么因果也不管，那又跟那个侯老师说的那种，我不分别，坏事也不干，好事也不干，那不是成了不修行了吗？咱们是修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修行。实际上啊，你如果有这个心呐，会有很多办法。实际上并不是说那个没有办法，我没说嘛，你最差的办法，你跑远一点，你喊人是吧？就是说，实际上你要有这个心，就是管一定要管，但是这个怎么管呢？要有一些智慧。还有这个就是一种情况，这个就是这个很复杂。就是像我忘了是胡老师谁说的啊，还有你说的那意思。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要杀这个人了哈，有时候我就是要牺牲自己，我就是救那个人，我就是冲上去跟他拼，我让那个人跑，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一种精神，这叫舍己为人呐、这个有的人就说了，哎，你刚才不是说了这个什么要爱惜生命啊，要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呀，两回事，就是说这个本身呢、那个释迦佛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你比如说释迦佛舍身饲虎，他是三个王子，他是最小的王子，他们是这个国王王后带着他们到这个山里头去玩，然后大家累了在那儿休息，他们三个就出去了。结果看到这个老虎这儿冻着呀，一个母老虎刚生了两个小老虎，生了大概是七天了，就是有几天了吧。母老虎因为生了小老虎之后，它没力气去这个找东西吃啊，小老虎还老喝它奶，它已经这个就是饿的呀，就是那个眼看着它就老想吃那两个小老虎。这个时候这个三王子啊就想救它。然后他就问那个哥哥们说，这个老虎吃什么呀？什么吃，无非吃肉呗，吃动物呗，说这个什么，反正把这些情况都问了问。然后他就说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先走，我有点事儿。结果他回去啊，他就想，我牺牲自己，既救了母老虎的命，又救了两个小老虎的命。你看，这就是说我还接着讲，因为这个讲全了，你有这个你判断起来好判断。怎么讲呢？他回去之后，他先把这个胳膊伸到这个老虎嘴里，让老虎这个吃。这个老虎啊，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张嘴咬肉了。这他又急了，这怎么办呀？找了一个木棍把胳膊杵破，然后还塞到这个老虎嘴里头，让老虎啊先这个吸这个血。吸了一些血呢，老虎有点力气了，开始吃这个肉。把这个最后老虎有劲了，把全身的肉都吃光了，就剩一个骨头架子。然后这个两个哥哥回去之后呢， 等了一会儿不见弟弟来，然后这个父母一问呢，说他这么个情况，父母一判断说不行，肯定是他要救那个老虎，赶紧这就都去，结果一去一看已经成一个骨头架子了，这个父亲就哭，母亲就这个啊，母亲做了一个梦，说三个鸽子在飞，一个老鹰过来把那个最小的鸽子给叼住了，他这个印度讲这个鸽子代表灵魂哈，他就担心这个三王子出事，所以这个到这一看果然出事了就哭，这个时候三王子啊已经升到这个刀立天了，33天就是刀立天，升到刀立天之后呢，他一升天立刻他就回头看，就是是怎么死的，怎么个因缘，一看他父母正在那哭，立刻就在空中显形，对父母说你们不要悲伤，说这个我呢现在已经这个是天人了，这个就是说应该就给父母安慰一番，应该这个就是行善，应该什么，这都是好事，哎，给父母也安慰。所以你看啊，善有善报，哎，就是说你像那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呢、啊、这也是一种菩萨精神，这个报啊不会错的，这个报不会错的，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复杂。总的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像大家说到的好多情况啊，在瑜伽菩萨戒里头都给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菩萨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做，就是有很多原则，说得非常好。瑜伽菩萨戒跟其他菩萨戒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开遮持饭说得非常详细，非常全面，建议大家呀、啊、这个是在瑜伽师地论头有，也有单行本哈，大家可以让别人呢、啊、那个帮着搜一搜找一找，也不太长，你可以让别人从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把它弄出来，在网上或者搜到打印出来，好好的学一学，你就知道做菩萨呀应该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做了，那个就解决你很多问题。嗯，这个因为我们呢智慧没就是智慧，因为我们无明嘛，智慧少，我们才这个就是堕入轮回。佛菩萨是大智慧的，多看那个那个菩萨戒是什么呢，是弥勒菩萨根据释迦佛零零散散在各处说的这个戒条综合起来，你看本师说的未来佛给急的水平多高，好好看看瑜伽菩萨戒。哎哎，好好好，咱们听听这个
我也商量过这个问题，跟我的朋友，而且当时我没有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看一个人要杀掉了，其他人
应该怎么做？应该施得就是停止一个人，还是只应该关他们？就比如说在美国可能20世纪50年代之前有很多黑人被有一个组织叫 KKK 被这个组织的人被杀掉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主要是从他们的金子而从树上挂掉
掉起来，
掉起来很恐怖。然后驾驶我在现场，然后可能有几百多这样带着
三 K 的
啊，对，这样的人，然后只有可能一两个黑人，我会不会去试着救这个人？我觉得很难说，因为驾驶我说服力不够，不管我试的是不是他们还会杀他，那我应不应该去试的？救那个人，那我自己现在我觉得就像正法法师刚才说的一样，我没有神通，我正在修行，我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英国，我自己觉得只应该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以前怎么样，所以我正在这怎么说，在那个里头上试着去救那个人，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过去是什么， 所以应该试着牺牲自己去救这个人，然后同时也可能可以叫别人，就正在现场的人叫他们新的东西也可能来。
看来大家基本意见比较一致，哎，就是说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说帮助了帮助不了，这个究竟哎这个啊，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因缘的事儿。但是自己的这个发心呢，一定要是这样的发心。比如说，我真的发心想救他，我真的着急得不得了，但是到最后呢，也没帮上忙。这个时候，你的功德已经有。因为什么呢？你的这种慈悲心，你的这种这个就是想帮助别人的这种，这本身也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心情，哎，也是一个心情。你非常慈悲，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好报，哎，所以呢，一定要就是借一切机会啊，哎，行住坐卧当中，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借一切机会来修行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哎。修行自己的智慧，大家不错，这个意见都谈不错，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啊，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我们吕教授也辛苦了，我们感谢吕教授给我们讲解。明天还有一天继续听啊，这个要注意保重身体啊。
明天啊，这样，明天最后一天呢，大家这个就是这些天来的问题啊，什么咱们一块儿就这个多讨论。胡老师呢，跟我呢，我们都参加一块儿。